在反对派闪电公布大马士革之后，中国网民发起了对所谓国际问题专家的群嘲，像金灿荣这伙人又被骂成猪头了。他们头一天刚说大局无碍，第二天大马士革就易主了，所以这脸打得也太肿了。但是这回呢，我倒不去嘲笑金教授他们，因为确实这个事情进程发展之快，没有人能够料到14年的残酷内战拉锯战，12天的攻势就结束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这12天之内具体发生了什么。俄罗斯的状态和伊朗也是几乎一样，他们在情报上没有给阿萨德任何支持，没有对阿萨德政府提出任何警告。当反对派发起攻势以后呢，也没有发一兵一卒给阿萨德任何帮助。在这一团乱麻和一头雾水当中，更有可能的真相是，过去多年，叙利亚政府已经习惯于依赖伊朗和俄罗斯了。当伊朗和俄罗斯也渐渐丧失了行动意愿，躺平之后，那么叙利亚政府军也跟着躺平了。而且这种躺平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所以当反对派攻过来的时候，都没有人打算站起来象征性抵抗一下。反对派的攻势更像是简单的接管，他们只需要在地图上找到政府大楼的位置、电视台的位置，派人去占领就完了。我们早先谈过孟加拉国的变天模式是无中心化的群众运动导致的后果，是水到渠成，就是洪水来了，这个堤坝自然就溃坝了。至于它什么时候溃以及在哪个位置溃啊，在此之前我们完全是不知道的。这个孟加拉国版的六四学潮，因为它是无中心的，我们只能在它起来的时候坐视它发展，看着它朝哪个方向去。最初虽然是由反对派和学生组织发起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没有统一的日程表，抗议活动也是自发的、局部化的。所谓的领导力量不到一定时候是不会浮现的。而孟加拉国政府也是同样的茫然，除了大开杀戒，他们也没有更低成本平息事态的方式。但是大开杀戒的又让军方领导人非常的犹豫，他们不想为政府背锅。于是军警的躺平让市民和学生又得到了鼓励，这是一种突变的方式。而叙利亚呢，又是另外一种方式，不是水到渠成，而是渠成水到。就是你看起来这个政府的体制依然完备，过去10年呢还经受过了内战的压力测试，修修补补好像还维持得下去，但是躺平之心早已经悄悄蔓延了。体制内人员从站着到坐下，由坐下到侧卧，由侧卧到躺平，躺着躺着就习惯了。他们把保卫国家的责任都寄托到了别人身上。也确实啊，俄罗斯和伊朗还有真主党，他们捍卫阿萨德的念想比起阿萨德的部长和军队的师长们都来得要强烈的多。可是当他们也受到了打击，也力不从心了啊，他们也纷纷躺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只剩下阿萨德一个人还站着。而反对派他们夺权的道路此时也就铺就了，只要反对派他们不躺平就行。所以是渠已经建成，只等放水就一切齐活了。叙利亚的情况是渠成水到。那后一种情况，那显然会让阿萨德总统的老朋友习近平主席感到更加震撼。当执行者普遍失去了激励，执行懈怠以后怎么办？那个别一两起躺平事件，当权者还可以去惩罚那个官员，以儆效尤啊，以后你们不能学他哦。可是当一个系统性危机发生的时候，比如多个地方出现了大规模抗议啊，或者是银行体系突然爆雷了，执行者就会发现他必须要得到整个体制的高效率配合，他的活才办得了，只靠他自己的积极作为起不了多大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有充分的理由犹豫怀疑不行动了，把责任推给别人。而面对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危机，当权者又来不及去惩罚个别懈怠的手下，那么这种时候就有可能造成体系的迅速失效，从而瓦解，就像我们在叙利亚看到的那样。而中共现在正面临着正面激励减少和负面压力增加啊，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的局面。所谓正面激励减少呢，就是财政困难，经济也凋敝啊，权力寻租的机会也在变少，所以官员努力干活的动力在下降。负面压力增加呢，指的是内斗变得越来越激烈，方向也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发展。你隔三差五就能够听到某个高官自杀的消息，或者谁谁被抓的消息，那么中层基层就有瞅不准风向，怕抱大腿抱错的疑惑，也有做事越多越容易出错的担心。所以无论是从报酬的角度，还是从规避风险的角度，他们都有强烈的躺平冲动，所差的就是来一次系统性的危机。 那么好，以上就是今天会员节目的节选，完整的节目发表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加入会员您需要是 Visa 或者是 MasterCard 的用户，加入方式是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文招点 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如有问题请发现在屏幕上这个邮件文招 comment.to@gmail.com， 我们会有客服人员帮到您。